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癸亥年正月到十月，不满一年。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第三卷。建中四年，癸亥年，公元783年。春季，正月丁亥日，陇右节度使张毅与吐蕃上节赞在清水会盟。庚寅日，李希烈派遣部将李克诚偷袭攻陷汝州，擒获汝州别驾李元平。李元平原是湖南判官，略有才艺，性格粗疏傲慢，敢于说大话，喜欢谈论军事。中书侍郎官波认为他是奇才，向皇帝推荐，认为他有将相之才，因汝州离许州最近，提拔李元平为汝州别驾，主持州务。李元平到任后，立即招募工匠，修缮城池。李希烈暗中派壮士前往应募服役，混入数百人，李元平没有察觉。李希烈派李克诚率领数百骑兵突然兵临城下，应募者从城内接应，绑住李元平疾驰而去。李元平身材矮小，没有胡须，见到李希烈后恐惧的大小便失禁。李希烈骂他说，瞎眼宰相用你来对付我，为何如此轻视我。任命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派遣别将董代明等人四处抢掠，攻占卫氏，围攻郑州，官军多次被其击败。巡逻骑兵西至彭婆，东都市民震惊恐慌，逃窜躲藏到山谷中，东都留守郑书则退入西院坚守。皇帝向卢杞询问对策，卢杞回答说，李希烈是年轻勇猛的将领，仗势功绩骄横傲慢，将佐无人敢劝谏。如果能派一位儒雅持重的大臣，奉旨宣扬圣上恩泽，向他陈述叛逆与顺从的祸福，李希烈必定会洗心革面悔过，可以不用兴师动众而使他归服。颜真卿是历经三朝的老臣，忠诚正直，刚毅果决，名望重于天下，人们都信服他，正是合适的人选。皇帝认为说得对。甲午日，命令颜真卿前往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令下达后，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颜真卿乘坐一车到达东都，郑书则说，您这一去必然不能幸免，最好稍作停留，等待后续命令。颜真卿说，这是君王的命令，怎能逃避呢？于是继续前行。李勉上表说，失去一位元老是国家的耻辱，请将他留下。又派人到路上拦截颜真卿，没有赶上。颜真卿写信给儿子，只叮嘱供奉家庙，抚恤孤儿而已。到达许州后，准备宣读诏旨，李希烈派其养子一千多人环绕谩骂，拔出刀来对着他，做出要将他割碎吃掉的样子。颜真卿双脚不动，脸色不变。李希烈急忙用身体遮住他，挥手命令众人退下，将颜真卿安置在馆舍并礼遇他。李希烈想送颜真卿回去，恰逢李元平在座，颜真卿责备他，李元平羞愧地起身向李希烈秘密禀报。李希烈于是改变主意，留下颜真卿不放他回去。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那里，上表称臣，劝他称帝。使者在李希烈面前跪拜五斗，劝说道，朝廷诛杀功臣，失信于天下，都统英明神武，功勋盖世，已被朝廷猜忌，将有韩信、白起那样的灾祸，希望您尽快称帝，使四海臣民知道归向何处。李希烈叫来颜真卿给他看这些，说，现在四位藩王派遣使者推举我，不谋而合，太师看这形势，难道只是我一人被朝廷猜忌而无处容身吗？颜真卿说，这是四兄，怎能叫四王？您自己不保全功业，做唐朝的忠臣，却与乱臣贼子为伍，想要和他们一起覆灭吗？李希烈很不高兴，将颜真卿扶了出去。另一天，李希烈又与四位使臣一同宴饮，四位使臣说，久闻太师崇高的声望，现在都统将要称帝，而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将宰相赐给都统啊。颜真卿斥责他们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骂安禄山而死的颜道卿吗？那是我的兄长，我年已八十，只知道守节而死，岂能受你们的利诱威胁？四位使臣不敢再说话。李希烈于是派十名甲士在馆舍看守颜真卿，在庭院中挖坑，说要活埋他。颜真卿神色坦然，见到李希烈说，死生已经决定，何必多此一举，赶紧给我一剑，岂不是更痛快你的心意？ 李希烈于是向他道歉。戊戌日，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兵宁、金元、奉天、郝志行营的士兵10000多人讨伐李希烈，又诏令各道共同讨伐他。哥舒耀行军到夹城，遇到李希烈的前锋将领陈立贞，将他击败。李希烈的势力稍微受挫。哥舒耀是哥舒翰的儿子。李希烈派部将封友林占据邓州，向南的道路于是断绝，进贡和商旅都无法通行。壬寅日，下诏修建上京山路，设置游驿。二月戊申朔日，命令洪卢卿、崔汉衡、宋欧夹赞返回吐蕃。丙寅日，将河阳三城、怀州、魏州合并为河阳军。丁卯日，哥舒耀攻克汝州，擒获周晃。三月戊寅日，江西节度使曹王高在黄梅击败李希烈的部将韩双禄，将他斩杀。辛卯日，攻占黄州。当时李希烈的军队在蔡山扎营，地势险要，难以攻打。曹王高扬言要向西夺取齐州，率领水军逆江而上，李希烈的将领带领军队沿江跟随作战。离开蔡山300多里后，曹王高又让船只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攻占了他。李希烈的军队回兵救援，来不及而失败。曹王高于是进军攻占齐州，上表推荐伊慎为齐州刺史，王鄂为江州刺史。怀宁都虞侯周增、镇鄂兵马使王兵押牙摇蛋，韦清暗中向李勉表示归顺。李希烈派周增与石将康秀林率领30000军队攻打哥舒耀，到达襄城时，周增等人密谋回军袭击李希烈，拥戴颜真卿为节度使，让王兵、姚旦、韦清做内应。李希烈得知后，派别将李克成率领3000罗军袭击周增等人，将他们杀死，并杀了王兵、姚旦及其同党。甲午日，下诏追赠周增等人官职。当初韦清与周增等人约定，事情泄露不互相牵连，所以唯独他得以幸免。韦清担心终究会遭祸，劝说李希烈请求前往朱涛那里搬救兵，李希烈派他去，走到襄邑时，韦清逃奔刘洽。李希烈听说周增等人兵变，关闭营垒数日，他的同党正在侵犯卫氏，郑州的听到消息也逃了回去。李希烈于是上表将罪责推给周增等人，率兵返回蔡州，表面上表示悔过顺从，实际上是在等待朱涛等人的援兵。将颜真卿安置在龙兴寺。丁酉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怀宁军在安州交战，官军大败，张伯仪仅以身免，丢失了他所持的符节。李希烈派人将符节和俘虏的首级给颜真卿看，颜真卿悲痛嚎哭，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从此不再与人说话。夏季四月，皇帝任命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招募使，招募禁兵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请求，凡是曾经担任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人，不论是否在世，都强令他们的子弟率领奴仆、马匹，自备物资装备参军，授予五品官。贫穷的人非常痛苦，人心开始动摇。皇帝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欧夹赞在丰邑里会盟，屈夹赞认为清水之盟时疆界尚未确定，盟约未能达成。几位日，命令崔汉衡进入吐蕃，由赞普决定。庚申日，加封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耀为副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丹、江西节度使曹王高为副使。皇帝督促哥舒耀进军，哥舒耀到达引桥，遇到大雨，返回襄城防守。李希烈派部将李光辉攻打襄城，哥舒耀将他击退。五月已有日，引王李角去世。乙未日，任命宣武节度使刘洽兼任淄青招讨使。李胜计划夺取涿州、墨州，以断绝幽州与魏州之间的通道，与张孝忠的儿子张生云一起将朱涛任命的益州刺史郑景济围困在清苑，好几个月未能攻克。朱涛任命他的司武尚书马师为留守，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守卫魏州军营，自己率领步兵骑兵15000人救援清苑。李胜的军队大败，退守益州。朱涛回军营州，张生云逃奔满城。 恰逢李胜病重，率军返回定州防守。王武俊因为朱涛已经击败李胜，却留在瀛州驻扎，没有返回魏桥，派他的给事中宋端前去催促。宋端见到朱涛，言语很不恭敬，朱涛发怒，让人对王武俊说，我因为热病暂时没有南返，大王二兄突然有这样的话，我为了救援魏博的缘故背叛君主，抛弃兄弟，如同脱掉鞋子一样容易，二兄如果一定要怀疑我，那也只好随二兄所谓了。宋端回去报告，王武俊向马氏自我辩解，马氏将情况告诉朱涛，说赵王知道宋端对大王无礼，已经严厉责备了他，实在没有别的意图。王武俊也派成令官郑和跟随马氏的使者去见朱涛，向他道歉。朱涛于是高兴，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但王武俊因此更加怨恨朱涛。六月，李抱真派参谋贾玲到王武俊的营垒诈降，王武俊接见他。贾玲说，我是奉诏而来，不是投降。王武俊脸色改变，问原因。贾玲说，天子知道大夫一向诚心效力，在登坛称王那天，捶胸对左右说，我本是为忠义而死，天子却不了解。诸将也曾共同上表陈述大夫的志向。天子对使者说，我以前的事情确实错了，后悔莫及。朋友之间意见不合，尚且可以道歉，何况我是天下的君主呢？王武俊说，我是胡人，作为将领尚且知道爱护百姓，何况天子，难道专门以杀人为事吗？如今山东连年征战，尸骨遍野，即使打了胜仗，又与谁一同守卫呢？我并不怕归顺朝廷，只是已经与各镇结盟，胡人性情直率，不愿让自己理亏，如果天子真能下诏赦免各镇的罪过，我当首先倡导归顺，各镇有不愿顺从的，我请求奉天子之命讨伐他们，这样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同僚，不超过50天，和硕就可以安定了。他让贾玲回去报告李抱真，暗中相互约定结盟。庚戌日，开始施行税监驾法和除没遣法。当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四支军队驻扎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缅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军环绕着淮宁境内。按照旧制，各道军队出境作战，粮饷由杜支供给。皇帝体恤士卒，每次出境额外供给酒肉，本道的粮食仍然发给他们的家属。一个人皆有3人供给，所以将士们认为有利可图。各军刚越过边境就停下来，每月耗费钱130多万名，正常的赋税无法供应。叛杜支赵赞于是上奏施行两种税法，所谓税监价，每2家屋为1间，上等房屋每间税钱2000，中等1000，下等500。官吏拿着笔和算筹，进入百姓房屋计算间数。有些人家房屋很多而没有其他资产，交税动辄数100名。敢藏匿1间，杖责60，赏给告发者前50名。所谓除没钱，无论公司支付及买卖，每名钱官府扣留50钱，交换物品及相互贸易的，折合钱数按比例计算。敢隐瞒100钱，杖责60，罚款2000钱，赏给告发者10名钱，赏钱都由犯罪之家出。于是各地充满忧愁怨恨之声。丁卯日，改封琛王李瑜为丹王，夫王李构为简王。庚午日，达藩判官、监察御史于迪与吐蕃使者论腊梅藏从青海来到，说边界已经划定，请求派遣欧夹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日，任命礼部尚书李逵为入藩会盟使。壬辰日，下诏命令各位将相与欧夹赞在城西会盟。李逵有才能和声望，卢杞厌恶他，所以派他出使吐蕃。李逵对皇帝说，我不怕远行，但恐怕死在路上，不能传达诏命。皇帝为他感到难过，对卢杞说，李逵是不是太老了？卢杞回答说，出使远方彝族，非熟悉朝廷事务的人不可。而且李逵去了，那么以后比李逵年轻的人就不敢推辞原使了。八月，丁未日，李希烈率兵30000将哥舒曜围困在襄城，皇帝下诏命令李勉和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兵救援。乙卯日，李希烈的部将曹继昌陷随州投降，不久又被他的部将康叔夜所杀。当初 德宗皇帝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听说过监察御史加兴人陆贽的名声。即位后，召陆贽入朝担任翰林学士，多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两河地区用兵日久未能平定，赋税徭役日益繁重，陆贽认为军力疲惫，百姓困苦，恐怕会引发内部变乱，于是上奏朝廷，大略说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统帅是否得力，驾驭统帅的方法在于掌握权柄，统帅不得其人，军队虽多也不足依靠，失去权柄，统帅虽有才能也无法为我所用。又说将帅不能指挥军队，朝廷不能驾驭将帅，不仅耗费钱财，姑息寇贼，还会有不加收敛自取灭亡的灾祸。又说如今两河淮西担任叛军统帅的不过四五个凶恶之徒而已，还恐怕其中有人是遭受牵连，内心怀着疑虑不安，仓皇失措，身不由己。至于其余部众，都是被胁迫跟随，只要能保全性命，谁愿意作恶？又说若不解除眼前的忧患，或许会引发意外的祸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百姓的命脉，百姓的命脉受到伤害，国家的根本就会受损，根本受损，职业树干就会枯槁凋零。又说人心动摇不安，事变难以预测，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巧妙而迟延。如果不在根本上安定，却致力于挽救末节，那么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恰恰是祸患的根源。又论述关中形势，认为帝王积蓄威势来彰显德性，偏废一方就会危险，重视根本来控制之节，颠倒主次就会悖乱。王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设置府兵，分别隶属禁卫，总共800多个府，其中在关中的将近500个，整个天下的兵力敌不过关中的一半，那么重视根本控制枝节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太平日子久了，武备逐渐松弛，虽然府兵和禁卫的编制还在，但士兵很少训练，所以安禄山窃取了颠倒主次的权柄，凭借外重内轻的形势，一举掀起滔天之祸，两京失守。幸而西边有兵，各牧场有马，各州有粮，肃宗才能中兴。乾元以后接连有外患，朝廷把全部兵力调往东边征讨，边防已经松弛，禁卫也空虚，吐蕃乘虚深入入侵，所以先皇帝无法抵御，向东逃避巡游。这都是失去了重视根本控制枝节的权柄，忘记了深根固本的考虑。内部有寇贼，则千水函谷关失去险要，外敌入侵，则千水渭水一带成为戎敌之地。到那时虽然有四方的军队，难道能挽救一朝之患吗？陛下回想这些，难道不为此寒心吗？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神策六军又陆续出关，倘若有贼臣引诱敌寇，狡猾的敌人窥伺边境，乘虚而入，侵犯边塞，这是愚臣私下担忧的，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私下听说讨伐叛贼之初，议论的人大多把事情看得容易，都说有征伐而无大战，战事不超过一个月，预计兵力不多，花费不大，对事情没有干扰，对百姓不劳苦，不料战事接连，祸乱蔓延，变故难以预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逐渐背离了最初的计划。往年天下所忧虑的，都说铲除他们就可以达到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这些人。往年国家所信任，都说任用他们就可以消除祸乱的，是朱涛、李希烈这些人。后来李正己死了，李娜接替他；李宝臣死了，李维岳接替他；梁崇义死后，李希烈反叛，李维岳被杀，朱涛叛离。那么往年所忧虑的四个已经去了三个，而祸患却并未衰减，往年所信任的如今自己反叛了，而剩下的又难以保全。由此可知，立国的安危在于形势，任事能否成功在于用人。形势如果安定，那么不同民族也会同心；形势如果危险，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国。陛下怎能不追荐往事，更新谋划，修整偏废的权柄来安定百姓，恢复颠倒的权柄来巩固国家，反而孜孜不倦，急急忙碌，耗费心神，顺从无止境的要求，期盼未必能实现的功效呢？ 如今官府地区征发已经很多，宫院之内警卫也不完备，万一将帅之中又有像朱涛、李希烈那样的人，或者凭借边垒固守招引豺狼，或者在京郊暗中发动惊扰宫阙，这也是愚臣私下担忧的，不知陛下又将如何防备。陛下如果听从愚臣的计策，所派遣的神策六军李胜等人以及节度使的子弟都可以追回，明确下令京、陇、滨、宁各镇指令严密防守边境，并宣布不再征发，使他们知道各自安心居住，再降下恩诏免除京城及蓟县的监驾税等杂税，那么希望已经缴纳的人消除怨恨，现居的人得到安宁，人心不动摇，国家的根本自然巩固。德宗未能采纳，壬戌日任命汴西运使崔纵兼任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崔纵是崔焕的儿子。九月丙戌日，神策将刘德言、宣武将唐汉臣与怀宁将李克诚交战，在户建战败。当时李勉派唐汉臣率兵10000人救援襄城，德宗派刘德信率领诸将家中应募的3000人前往助战。李勉上奏李希烈的精兵都在襄城，许州空虚，如果袭击许州，那么襄城之围自然解除，派两位将军急速赶往许州，离许州还有几十里，德宗派中使则被他们违背诏令，两位将军狼狈返回，不再派出侦察兵。李克诚设伏兵拦截，杀伤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刘德信逃奔汝州，李希烈的游兵劫掠到了伊阙。李勉又派部将李坚率4000人协助防守东都，李希烈派兵截断后路，李坚的军队无法返回，汴军从此一蹶不振，襄城更加危急。德宗因为各路讨伐怀宁的军队不能统一指挥，庚子日任命书王李摩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为李毅，任命户部尚书萧父为长史，右庶子孔朝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将佐都挑选朝廷内外的名望之士。尚未出发，恰逢金元兵变而停止。萧父是萧嵩的曾孙，孔朝父是孔子的37世孙。德宗调发金元等各道军队救援襄城。冬季10月丙午日，金元节度使姚令言率兵5000人抵达京师，军事冒雨，非常寒冷，很多人带着子弟一同前来，希望得到丰厚的赏赐寄回家中，到达后却一无所赐。丁未日出发到浐水，德宗诏令京兆尹王产犒劳军队，只有粗米饭和菜饼，众人愤怒，踢翻饭菜，扬言道，我们即将战死敌手，却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能用微薄之躯抵挡刀剑呢？听说琼林大营两库金帛满溢，不如一起去抢了。于是穿起铠甲，张开旗帜，擂鼓呐喊，回军奔向京城。姚令言入宫辞行，还在宫中听到消息，骑马赶到长乐坂，遇到乱兵，军士用箭射姚令言，姚令言抱住马鬃冲入乱兵中，喊道，诸位失策了，东征立功，何愁不富贵，竟要做灭族的事吗？军士不听，簇拥着姚令言向西而去。德宗急忙命人赐帛，每人2匹，众人更加愤怒，射中中使，又派中使宣慰，贼军已到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军杀了他，又命人拿出金帛20车赏赐，贼军已入城，喧闹声震天，无法阻止，百姓狼狈奔逃，贼军大声告诉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不抢夺你们的商铺货物和典当财物，不征收你们的监驾税和墨钱了。德宗派普王李毅、翰林学士江公府出城安抚，贼军已在丹凤门外列阵，围观的百姓数以万计。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管招募进兵，东征阵亡的士兵白志贞都隐瞒不报，只收受市井富家子弟的贿赂，而将他们补入军队，这些人名字在军籍接受功绩赏赐，而本人却在街市做买卖，司农轻断锈蚀上言，进兵不精锐，数量又少，一旦发生祸难，将如何对付？德宗不听。到这时，德宗召进兵抵御贼军，竟无一人前来。贼军已斩关而入，德宗于是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从院北门出逃。王贵妃将传国宝记在衣中随行。后宫诸王、 公主来不及跟随的十有七八。当初于朝恩被诛后，宦官不再掌管军队，有窦文昶、霍先明二人曾在东宫侍奉德宗，到这时率领宦官左右仅百人随从，让蒲王李毅在前开路，太子执兵器殿后。司农卿郭曙带领部曲数十人在院中打猎，听到皇帝车驾，再到旁夜见，于是率部众随从。郭曙是郭爱的弟弟。右龙武军史灵狐见正在军中交射箭，听到消息，率领部下四百人随从，于是让灵狐见殿后。江公府寇马进言说，朱子曾任金元节度使，因弟弟朱涛的缘故被罢废，闲居京师，心中常常不快。臣曾对陛下说，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不如杀了他，以免留下后患。如今乱兵如果奉他为主，就难以控制了，请召他一同随行。德宗仓促间来不及采用他的建议，说来不及了，于是出发。夜里到达咸阳，只吃了几十饭就过去了。事情出于意外，群臣都不知道皇帝的去向。卢杞、关波翻越中书省强援逃出，白志贞、王弘及御史大夫于齐、忠诚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志、吴通威等人在咸阳追上德宗。于齐是于迪的堂兄弟，刘从一是刘其贤的曾孙。贼军进入宫中，登上含元殿，大喊道，天子已出，大家各自求富贵吧。于是欢呼喧噪，争相进入府库，运走金帛，直到尽力才停。百姓也乘机入宫盗取库物，出去又进来，通宵不止。未能进入的人就在路上抢夺，各方居民各自互相率领守卫。姚令言与乱兵商议说，如今众人没有首领，不能持久，朱太尉闲居在家，请一起奉他为主。众人同意，于是派遣数百骑兵到晋昌里宅地迎接朱子。半夜，朱子按佩列具传呼入宫，住在含元殿，设置警戒，自称全知六军。戊申日早晨，朱子迁居白华殿，在外张贴榜文说，金元将士久处边陲，不熟悉朝廷礼仪，擅自闯入宫阙，致使皇帝车驾受惊，悉出寻衅。太尉已暂时统理六军，所有神策等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俸禄实禄的，都到皇帝行在，不能去的就到本司报道。如果出三日，查对双方都没有名单的，一律出斩。于是百官出来见朱子，有人劝朱子迎接皇帝车驾，朱子不悦，百官渐渐逃走。元修因出使回纥归来，赏赐微薄，怨恨朝廷，入见朱子，平退众人密谈多时，为朱子陈述成败，引用符命，劝他僭越称帝。朱子高兴，但尚未决定。素为诸军举白帆投降的，在宫阙前列队很多。朱子夜间在院门出兵，早晨从通化门进入，络绎不绝。张公入任，想以此威慑众人。德宗想起桑道茂的话，从咸阳前往奉天。县中官员听说皇帝车驾突然到来，想要逃往山谷，主簿苏辩制止了他们。苏辩是苏良四哥哥的孙子。文武大臣渐渐相继到达。即有日，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到达奉天。浑坚一向有威望，众人倚靠他稍微安心。庚戌日，元修劝朱子关闭十座城门，不让朝士外出，朝士往往改换服装为仆役，偷偷出城。元修又为朱子劝说引诱文武之事，让他们依附朱子。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权，太仆卿张光胜自负有才能，都郁郁不得志，朱子全部启用他们。工部侍郎蒋振出逃，坠马伤足，被朱子抓获。此前元修以才能，张光胜以结义，蒋振以倾诉，都官员外郎彭衍以文学，太常卿靖刚以勇略，都为时人所推重，到这时都被朱子任用。凤翔金元将领张廷之、段成建率数千人救援襄城，还未出潼关，听说朱子占据长安，杀掉大将陇右兵马史代兰，溃散后归附朱子。朱子于是自以为众心归附，反叛的谋划就确定了，任命元修为金兆尹，判度之李忠臣为皇城使。各部门供应六军宿卫都仿照皇帝规格。辛亥日，任命浑坚为金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后白志贞为都治兵马使，灵狐建为中军骨角使， 神策都于后侯重装为左卫将军兼奉天房城使。朱子因为司农亲断袖时长期失去兵权，料想他一定心中不快，就派几十名骑兵去召他。断袖时关上门拒绝他们，骑士翻墙进去用兵器胁迫他。段秀时自己估量无法避免，就对子弟说，国家有难，我能躲到哪里去？应当以死殉国，你们各自去求生吧。于是去见朱子。朱子高兴地说，段公来了，我的大事能成功了，请他入座询问计策。段秀时劝他说，您本来以忠义闻名天下，现在金元军因为犒赏不封后突然发动叛乱，致使皇帝流亡。犒赏不封后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天子哪里知道？您应该用这个道理开导将士，向他们说明祸福，奉迎皇帝回宫，这是天大的功劳啊。朱子沉默不语，很不高兴，但因为段秀实和自己都是被朝廷废止的人，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左校尉将军刘海滨、金元都于后何明礼、孔目官齐灵月都是段秀实平时厚待的人，段秀实秘密和他们谋划诛杀朱子，迎回皇帝。皇帝刚到达奉天，下诏征调附近各道的军队前来救援。有人进言，朱子被乱兵拥立，将要来攻城，应当及早休整守备。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子忠贞，群臣都比不上他，怎么能说他随从叛乱，伤了大臣的心？我愿以全家百口担保他不会造反。皇帝也认为确实如此，又听说群臣劝朱子奉迎皇帝，于是下诏命令各路援军都在30里外扎营。江公府进谏说，现在宫廷素卫力量单薄，防备不能不深，如果朱子竭尽忠心奉迎，又何必怕兵多？如果不是这样，有备无患。皇帝于是把援军全部召入城中。卢杞和白志贞对皇帝说，我们观察朱子的心计，一定不至于叛逆，希望选派大臣进入京城宣召安抚，以观察他的动静。皇帝询问随从大臣，他们都畏惧，没人敢去，只有金吾将军吴旭请求前往，皇帝很高兴。吴旭退下来告诉别人说，吃人家的俸禄却躲避人家的灾难，怎么能做臣子？我有幸托付肺腑，不是不知道去了一定会死，但全朝没有赴难的臣子，让圣上心中不满。于是奉诏去见朱子。朱子反叛的计谋已经决定，虽然表面上接受命令把吴旭安置在客省，不久就杀了他。吴旭是吴凑的哥哥。朱子派金元兵马使韩明率领精锐士兵3000人，声称迎接皇帝，实际是袭击奉天。当时奉天守备单薄，段秀实对麒麟月说，事情危急了，让麒麟月伪造姚令言的兵符，命令韩明暂且返回，说应当与大军一同出发。偷取姚令言的印信没来得及，段秀实倒过来用司农司的印盖在兵符上，招募跑得快的人去追。韩明到了洛邑，得到兵符便返回了。段秀实对同谋的人说，韩明一回来我们都要没命了，我应当直接上前抓住朱子杀了他，不成功就死，终究不能做他的臣子。于是让刘海滨、何明礼暗中结交军中的士兵，想让他们在城外响应。韩明的军队到了，朱子、姚令言大惊，麒麟月独自承担罪名而死，没有牵连段秀实等人。当天朱子照例忠臣元修、姚令言和段秀实等人商议称帝的事。段秀实突然站起来夺过元修的象牙护板，上前唾朱子的脸，大骂道，狂贼，我恨不得把你斩成万段，难道会跟从你造反吗？于是用护板击打朱子，朱子举手抵挡，只打中他的额头，鲜血溅洒在地上。朱子和段秀实扭打在一起，十分混乱，左右的人猝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刘海滨不敢上前，趁着混乱逃走了。李忠臣上前帮助朱子，朱子得以爬着逃脱。段秀实知道事情不成，对朱子的党羽说，我不跟你们一起造反，为什么不杀我？众人争着上前杀了他。朱子一手捂着血，一手制止众人说，这是义士，不要杀。段秀实已经死了，朱子哭得很悲哀，用3品官的礼仪安葬了他。刘海滨穿着丧服逃走，2天后被抓住杀了。他也没有供出何明礼。何明礼跟随朱子攻打奉天，又密谋杀朱子，也死了。 皇帝听说段秀实死了，遗憾没有重用他，流泪了很久。壬子日，任命少府监李昌奎为京畿渭南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毅，性格懦弱迟缓，喜欢修饰外表，不熟悉军事。听说皇帝在奉天，想要迎接皇帝，准备了衣物用品和财货，进献到杭寨。后营将李楚林为人剽悍，军中的人都怕他，曾经侍奉朱子，被朱子厚待。行军司马齐应和同穆齐抗对张毅说，不除掉李楚林，他一定会成为祸乱之首。张毅命令李楚林出去屯驻陇州。李楚林找借口没有按时出发。张毅正为迎接皇帝的事担忧，以为李楚林已经走了。李楚林在夜间和他的党羽作乱，张毅用绳子从城上掉下去逃走，贼兵追上杀了他，判官王昭等人都死了。齐应从水道逃出，齐抗扮成故宫挑着担子逃走，都免于一死。当初皇帝因为奉天地方狭窄，想要前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听说后，急忙请求觐见，说陛下大错，凤翔的将士都是朱子从前的部署，其中一定有和他同恶的人。我还担心张毅不能长久，怎么能让皇帝的车驾陷入不测的深渊呢？皇帝说，我的计划已经决定了，姑且为你停留一天。第二天听说凤翔发生叛乱，才停止。齐应齐抗都到了奉天，任命齐应为御史中丞，齐抗为侍御史，李楚林自己担任节度使，向朱子投降。陇州刺史郝通投奔李楚林，商州团练兵杀死了他们的刺史谢良辅。朱子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癸丑日，朱子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元修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之，蒋正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衍为中书舍人，其余张光胜等人各受官职不等。立弟弟朱涛为皇太帝。姚令言与元修共同掌管朝政，凡是朱子的谋划、任免、军旅、资粮都向元修禀报请示。元修劝说朱子诛杀京城中的皇室宗亲，以断绝人们的指望，杀死了郡王、王子、王孙共77人。不久又任命蒋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蒋震忧虑恐惧，常常怀揣刀想要自杀，又想逃亡，但性格怯懦，最终没有做成。元修劝说朱子诛杀逃亡藏匿的朝中官员来胁迫其余的人，蒋震尽力解救，因此得以保全的人很多。樊系为朱子撰写登位策文，写成之后服毒自杀。大理卿交水人蒋琰前往行在，被贼兵抓住，逼他做官，蒋琰绝食称病，偷偷逃出，得以免死。哥舒耀粮食吃尽，放弃襄城逃往洛阳。李希烈攻陷了襄城。右龙武将军李观率领卫兵1000多人跟随皇帝在奉天，皇帝委托他招募士兵，几天内招募了5000多人，排列在大道上，旗帜整齐，鼓声严整，城里的人因此士气大增。姚令言东出时，任命兵马使京兆人冯和清为京元留后，判官河中姚况掌管荆州事务。冯和清、姚况听说皇帝到了奉天，召集将士大哭，用忠义激励他们，调发铠甲、兵器、器械100多车，整夜运送到行在。城中正苦于没有兵器铠甲，得到这些，士气大振。皇帝下诏任命冯和清为四镇、北庭行营、京元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皇帝到达奉天几天后，又仆夜，同平章事崔宁才到，皇帝非常高兴，加倍抚慰犒劳。崔宁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只是被卢杞迷惑，才到了这个地步。于是流下了眼泪。卢杞听说后，与王弘谋划陷害他。王弘对皇帝说，我与崔宁一起出京城，崔宁多次下马便尿，很久才到，有观望的意思。正好朱子下诏任命左丞柳浑为同平章事，崔宁为中书令。柳浑是襄阳人，当时逃亡在山谷中。王弘让周至卫康湛伪造崔宁写给朱子的书信，进献给皇帝。卢杞趁机诬陷崔宁与朱子结盟，约定做内应，所以才独自厚道。乙卯日，皇帝派中使把崔宁带到幕下，说宣布密旨， 两个力士从后面勒死了他，朝廷内外都认为他冤枉。皇帝听说后就赦免了他的家人。朱子派使者送信给朱涛，说三秦之地指日可平定，大河以北委托你扫平，我当与你相会于洛阳。朱涛得到信，面向西方舞蹈，向军府宣告，向各道发送公文，以此自我夸耀。皇帝派中使到魏县行营报告危急，诸将相互痛哭。李怀光率领军队赶赴长安，马遂、李娇各自带兵回镇，李抱真退兵屯驻临明。丁四日，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江公府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朱子亲自率领军队逼近奉天，军事很盛。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胜为副元帅，李忠臣为金兆尹，黄成留守，裘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使，拓东王以抵御关东的军队，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兵宁留后韩游归、庆州刺史论为明，监军翟文秀受诏率领3000人在汴桥抵御朱子，与朱子在礼泉相遇。韩游归想返回前往奉天，翟文秀说，我们向奉天去，贼兵也会跟着到，这是引贼兵来逼迫天子，不如留在这里筑垒固守，贼兵一定不敢越过我们向奉天去。如果他们不顾我们而过去，我们就和奉天两面夹攻他们。韩攸归说，贼强我弱，如果贼兵分出一部分军队来牵制我们，直接前往奉天，奉天的兵力也弱，哪里有什么夹攻，我们现在赶快前往奉天是为了保卫天子，况且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寒，而贼兵财货很多，他们用财力引诱我们的士兵，我们是无法禁止的。于是率兵进入奉天，朱子也随后到达。官军出战不利，朱子的军队争抢城门，想要进入。浑坚和韩攸归血战了一整天。城门内有几辆草车，浑坚让于后高固率领甲士用长刀砍杀贼兵，都是一人抵挡百人，又拉车堵塞城门，放火烧了草车。众军乘着火势攻击贼兵，贼兵才撤退。正值天黑，朱子在城东3里处扎营，敲着梆子点起火把，布满原野，让西明寺的僧人法坚制造工程器具，拆毁佛寺，做成云梯和冲车。韩攸归说，寺院的木材都是干柴，只要准备好火来对付就行了。高固是高侃的玄孙。朱子从此每天来攻城，浑坚、韩攸归等人昼夜奋力作战。救援襄城的幽州兵听说朱子反叛，冲入潼关，到奉天归附朱子，蒲润的戍卒也归附了他，有数万人。皇帝与陆贽谈到变乱的原因，深深的自责。陆贽说，导致今天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皇帝说，这也是天命，不关人事。陆贽退下后，上书说，陛下志在统一天下，四处征讨不臣服的人，凶恶的头目拖延诛灭，叛逆的将领相继作乱，兵连祸劫，将近3年，征调的军队日益增多，赋税日益加重，内自京城，外至边境，出征的人有战死的忧虑，拘留的人有争敛的困苦，因此叛乱接连发生，怨恨一起兴起，非常的忧患，亦召百姓共同担忧，只有陛下木然沉思深邃，独独听不到，以至于让凶恶的士兵公然行动，白昼侵犯宫阙，难道不是因为城我们内部有空隙，利用人们离心离德吗？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刃，有见证之烈，有备位之私，见到危难不能竭尽忠诚，面临灾难不能笑死出力。臣所说的导致今天的祸患是群臣的罪过，难道只是空话吗？圣意又说，国家兴衰都有天命，臣听说上天所视听都依据于人，所以祖一责备纣王的话说，我生下来没有命在天上。武王数落纣王的罪过说，既然说我有天命，不惩戒自己的过失，这又是舍弃人事而推说天命绝对不可行的道理。易经说，看行为考察吉兆，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象征，这就是天命由人决定，他的道理很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么圣哲的意思六经会通，都说祸福由人，不说盛衰有命，大概人事治理而天命降下祸乱从来没有过，人事混乱而天命降下安康也从来没有过。近来征讨比较频繁， 行网稍微严密，物力消耗枯竭，人心惊疑，如同住在风涛之中，汹涌不定。上自朝列，下至百姓，日夜聚族谋划，都忧虑一定会有变故。不久金元叛族，果然如众数所料，京城的人动辄超过一计，本来并非都知道算术，都懂得占卜之书，那么明白招致敌寇的原因，未必全部关系天命。臣听说治理有时会生出祸乱，祸乱有时会帮助治理，有因为没有灾难而失去守备，有因为多难而振兴国家。如今生出祸乱，失去守备的事已经过去，不可再追回。那些帮助治理振兴国家的业绩，在于陛下克制自立而谨慎羞耻。何必忧虑作乱的人，何必害怕厄运？秦勉努力不止，足以达到太平，岂止荡涤妖氛，很快恢复宫阙而已。田悦劝说王武俊，让他与马石一起在凌明宫打李抱真。李抱真又派贾玲去劝说王武俊说，凌明的军队精锐，而且有防备，不容易轻视。现在如果战胜得到地盘，利益就归魏博。如果不能战胜，恒济就会受到严重损伤。义、定、仓、赵都是大夫您原来的地盘，不如先攻取他们。王武俊于是辞别田悦，与马石向北返回。壬戌日，田悦在馆陶送别王武俊，握着手流泪告别，下至将士，赠送的财物非常丰厚。在此之前，王武俊召回合兵，让他们断绝李怀光等人的粮道。李怀光等人已经向西离去，而回纥的达干率领1000回纥兵、2000杂虏兵正好到达幽州北境。朱涛于是劝说他们，想与他们一起前往河南攻取东都，接应朱子，许诺用河南的子女金帛贿赂他们。朱涛娶回纥女子为侧室，回纥人称他为朱郎，并且他们贪图掳掠就答应了。贾玲又劝说王武俊，自古以来国家有祸患，未必不因此反而振兴。何况主上是九代天子，聪明英武，天下谁肯舍弃他共同侍奉朱子呢？朱涛自从做了盟主以来，亲视同辈，何硕自古没有继国，既是大夫您的封地。现在朱涛自称继王，又向西依靠他哥哥，向北勾结回纥，他的志向是要全部吞并何硕而称王。大夫您即使想做他的臣子，也不可能了。而且大夫您雄勇善战，不是朱涛能比的。又本来是出于忠义亲手诛杀叛臣，当时宰相处置不当，被朱涛欺骗诱惑，所以事务到了这一步，不如与昭义军合力攻取朱涛，势必能成功。朱涛灭亡后，朱子就自然破灭了。这是罕见的功业转祸为福的办法。现在各道军队从四面八方会攻朱子，不久就会平定，天下已经安定，大夫您才后悔而归顺朝廷，那就晚了。这时王武俊已经与朱涛有了嫌隙，于是捋起袖子变了脸色说，200年的天子我都不能做他的臣子，难道能臣事这个田事儿吗？于是秘密与李抱真和马遂结交，约为兄弟，但表面上仍然是奉朱涛。李杰很恭敬，与田悦各自派使者到河间见朱涛，祝贺朱子称尊号，并且请求马石的军队一起到赵州攻打抗日之。如正应元使刘德信率领子弟军在汝州听说有难，率兵入援，与朱子的军队在剑子陵交战，打败了他们。因为东魏桥有转运积聚的粮食，癸亥日进兵驻扎在东魏桥。朱子夜里攻打奉天东、西、南三面。甲子日，浑奸奋力作战，击退了他们。左龙武大将军吕希欠战死。乙丑日，朱子又攻城，将军高仲杰与朱子的将领李日月在梁山的角落交战，打败了他。乘胜追击败兵，身先士卒，贼军伏兵把他擒获。他的部下10多人奋不顾死追上去抢夺，贼军不能阻挡，于是砍下他的头，丢弃他的身体离去。部下把他的身体收入城中，皇上亲自抚摸着尸体痛哭，非常哀伤，用蒲草扎成头来安葬，追赠司空。朱子看到高仲杰的头，也哭着说，忠臣啊，用蒲草扎成身体来安葬。李日月是朱子的骁将，战死在奉天城下。朱子把他的尸体送回长安，厚葬了他。他的母亲竟然不哭，骂道，息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而你反叛，死得已经晚了。等到朱子失败，贼党都被灭族， 只有李日月的母亲没有受牵连。即次日，加封浑监为金鸡、渭南、渭北、经商节度使。壬申日，王武俊与马石到达赵州城下。当初朱子镇守凤翔，派他的将领牛云光率领幽州兵500人戍守陇州，以陇右银田判官为高，兼任陇右留后。等到郝通逃奔凤翔，牛云光假装生病，想等为高到来，伏兵抓住他来响应朱子。事情泄露，率领部众投奔朱子。到达千阳，遇到朱子派中使苏玉带着诏书加封为高为忠诚。苏玉劝说牛云光，为高是个书生，你不如与我一起到陇州。为高如果接受任命，就是自己人；如果不接受任命，你用兵杀了他，就像抓一只小猪一样容易。牛云光听从了。为高从城上问牛云光，先前不告而别，现在又回来，为什么？牛云光说，先前不知道您的真心，现在您有了新任命，所以又回来，希望能托付复兴。为高于是先接纳苏玉，接受了他的诏书，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没有异心，请全部交出铠甲兵器，使城中没有疑虑，众人才能入城。牛云光因为为高是书生，轻视他，于是全部交出盔甲兵器，然后进城。第二天，为高在郡中的馆舍宴请苏玉、牛云光和他们的士兵，埋伏甲兵诛杀了他们。筑起坛台，蒙氏将士说，李楚林贼害本使，既然不是奉上，怎么能体恤下，应该一起讨伐。派哥哥韦平、韦衍前往奉天，又派使者向吐蕃求援。